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上周我们结束了高明谦牧师的自由与敬虔讲座，我们从历代之下看几位君王的生平。今天我们要从新约来看自由与敬虔。主讲者是孙宝林牧师，他是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哲学博士，曾经担任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以及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新约教授，目前是神学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孙牧师的专长是新约、希腊文、诠释学以及讲道学。今天孙牧师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和我们谈敬虔与自由。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讲述自由的律法、自由的敬虔及自由的生命。孙宝林牧师主讲敬虔与自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非常感谢大会给予的邀请，让我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说我说的不清楚，没有办法让你做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的话呢，哎呀，愿主的灵在你们身上工作，运行在你们当中，明白他的话语。大会的主题呢是敬虔和自由。那我在想的时候呢，要选用怎么样的经文呢，就是配合这个主题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雅各书，因为雅各书的第一章25、26节呢，就把这两个字排在一起了。就敬虔、自由。当然那个敬虔可以翻成 godliness， 有些译本呢把它翻成 religious， 反正呢就是敬虔和自由。但是我在想呢，也许我应该用马太福音的5、6、7、3章。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非常的明显的看到耶稣对于律法呢有一种非常颠覆的一种的看法。第一个呢，他是很肯定律法的，但是呢他也突破了律法的那个框框。这个突破律法的框框呢，可以把它说成是自由。而是因为他很肯定律法呢，所以他就肯定这个敬虔了。不过呢，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读到耶稣在一方面肯定律法，我说律法所代表的敬虔，但是一方面呢他要突破这个律法。我想特别在第五章里面呢，我们常常会读到你们听见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而且在第五章的18节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那成全律法这句话的那个前提呢，就确定了律法的意义的。那如果说废去就废去了，那成全的话呢，就是肯定律法，不过要突破律法的框框，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由了。经文其实是挺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我鼓励大家把经文翻开，然后呢我在讲的时候呢你可以对照一下。 耶稣在五章的十七到二十节讲了这个律法之后呢，有那么一句的结语对他的门徒，当然也是对我们讲的，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大概我们可以想象，文士跟法利赛人应该是很近前的，至少从这律法落手的那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不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大概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吧，应该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耶稣所说的自由吧。耶稣期待我们怎么在敬虔里面活出自由吧。我是说在律法的里面说自由的律法是什么意义呢？要明白这一点呢，也许我们首先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那从表面看的来讲呢，是并不难理解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那就是守律法的义了，就是律法所规矩的他们都守了，循规蹈矩，安息日守安息，我十诫里面所说的不可杀人啊等等等等都做了，就按照那个规矩来做，我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们也知道的话是这样讲，实际的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时代的进步呢，使得这个十诫呢其实不太能够应付复杂的时代的那种情况，所以就是犹太人自己的那个历史的里面呢，其实不需要讲到今天的哈，在拉比的时候呢，已经从这个十诫以及传统的里面呢整理出613条律例了，其中有248呢是正面的，就是说你要做什么，有365呢是不能做的，你就按照这个律法守住了，那你就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了，这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们真的要去读这旧约的律法，也是我们说拉比所沉淀下来的613条，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人没有那么容易。安息日能不能够用手机？比方说，这有没有人这样提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香港1993年开始教神学的时候呢，我的确是去了香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会堂，在罗宾神道，在半山的那个拉比呢，就跟我们讲，我带一些学生去参观呢，那个拉比呢就说，他们的会友的确是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刚刚香港的中环啊，如果说你去过香港的话，你知道中环就是商业中心嘛，就盖了一个电梯呢，从这个中环的德富道中啊，一直这个电梯走到半山。犹太人的会友呢就问这个拉比，拉比，安息日我们能坐电梯吗？因为这个电梯在做工啊，就真的是这样问。这个拉比也很认真的去问他家纽约的老师，问他能不能坐电梯。那当然2000年前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哈。结果他的拉比的老师呢就给他回信，写了很多拉比的论据，就说答案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拉比呢就在我们香港很有名的报纸，曾经很有名的报纸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呢，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向他的会堂的子民说，安息日各位可以平平安安的坐电梯。他们很认真的面对这个事情，敬虔守律法，法律跟文士的义，犹太人的义，可是这些意义呢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是不是一定很好呢？不一定。一个很守律法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生命很有力量能够带来别人福气的人，不见得。一个循规蹈矩很守法的人不见得。就举个例子，我们离开这个会堂下到街道上面，不是很多交通灯吗？假如你开车，交通灯看到红灯你就停下来了，很守规矩，对不对？你尽了作为一个开车的人的义啊，没有绿灯你都不走。你说你很守交通规矩的人一定就是很好的吗？很难讲。我当然不能说不好，不过你要说真的他的生命很好呢，我也不太能够下这个定论。因为我曾经那当然就是要说的委婉一点啊，我曾经坐过朋友的车，他也就是很守规矩交通规矩的人，他在红灯面前停下来，那个有个路人走过，那个路人应该是年纪大的，而且他的行动不太方便的，就比较慢，比较蹒跚，比较不容易的过马路。这位开车朋友就说，大家家里更好啦，绿灯已经快过了，还守过交通规矩啊，已经有了这个交通规矩的意义了。可是是不是这个生命是让人觉得羡慕渴慕的呢？就是答案就归给大家了。甚至我会说金钱好像是很能够量度的，不过呢，也不见得，除了表面之外呢，也不见得是很可行。有时候这个诫命是写得很清楚，你觉得这首不难啊，他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好像很清楚，不过你真的想一想，其实也没有想象的容易。就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长，我说我不读，大家可以看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你在祭坛献祭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起有弟兄得罪了你呢，你就赶去跟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我们就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前一个人跑到圣殿去献祭，正当他想到献祭的时候，哎，好像有一些纠结啊，所以他就回家跟他有纠结的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怎么样去和好了，然后回到圣殿献祭，节期已经过了，因为距离太远了，不太可能吧。有时候律例是写得很清楚，你在守这个义不太难，其实不见得可以。他说不可许誓，你上法庭要不要许誓？上法庭要不要许誓？你把这个经文拿来说，我不可许誓。请问你在婚礼的时候要不要在一定程度上许誓呢？你愿意吗？我愿意。你能不能说我不要起誓，圣经讲的不会。当牧师问你说你愿意吗，牧师不知道怎么下去。我当年就是这样子，牧师我说你愿意吗，我哦，大家都愣住了，并不是好像那么简单。然后挖眼，真的去挖眼吧。这律法的表面呢，好像很清楚很容易守，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其实并不一定是的。所以要讲敬虔，如果说这敬虔是跟律法有关系的话呢，真的说律法的自由呢，就不可能是律法的字面，不可能是律法的字面，是律法里面的。你为什么要献这个祭呢？如果你的心里面都充满了恨，你所做的事情再好，再对得上那个规矩，再符合律法的要求， 你的计、你所做的都没有意义。我们都很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如何，大儿子如何，大家都很清楚，这边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是想问各位啊，这两个儿子，哪一个儿子至少在表面上是最像儿子的？大儿子，他也是这样讲，这是年间我在你家里面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可是他有看到他父亲的面容吗？可是他有明白他父亲的心吗？他有明白他的父亲愿意拥抱一个回转的他的兄弟吗？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大儿子是非常非常守，作为一个大儿子在一个犹太家庭里面的那一个的律例律法的，至少在他投诉之前的那一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魔改的儿子，可是只有他心里面才知道他究竟觉得自己是谁。他心里面怎么看他的父亲？所以真的要说自由的律法，或者自由的律法里面的自由，绝对不可能是外表，绝对不可能是外表，那必然是里面的。当然外表的律法呢，它有一定的规范的一个作用，因为是 regulatory，它是能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但是一个提醒帮助呢，它不见得能够改变触动我们。就好像我说的交通规矩呢，它不会使得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的，只是会让他不会接到这个罚单而已，他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我可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恒常的出席，有奉献，有服侍，可是大概只有我们跟上帝知道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我们究竟是自由的金钱吗？还是一个受律法的自由？所以真正的金钱，真正的自由，我说律法的自由呢，那应该是从心里面出来。那如果说从心里面出来的自由呢，那就是一个的旅程了。因为很少人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成熟的。绝大部分，我说几乎所有人都应该是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上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明白，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体会信仰带来的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的。那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也一定有一种冒险性。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人生的旅程上面长大，我们做中间做父母的都应该知道，你的孩子你看着他成长，那一定你有很多的时候担心他们会不会不知道轻重啊，交怎么样的朋友啊，等等等等，那都是我们说的一些可能性，或是说一些的危机，没有一个有例外的。一个很熟悉的人，大家都很熟悉，叫 C.S. Lewis， 鲁伊斯。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决志性承认创造有宇宙有位创造主，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呢，他说：“好了，我就必须要承认呢，这宇宙有一位创造主宰。”然后他说他自己说的，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说我相信啊， 那个晚上在整个英格里面呢，一个最不服气的归正者就是我了。 C.S. Lewis 啊，当然在他的经历的过后呢，他是越来越体会上帝的恩情，所以就写了什么 Mere Christianity 啦，如此基督教啦等等，很多很多很多的作品。可是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成为别人的祝福里面，他还是得面对生命中的一些的痛，是他难以解释，甚至要匿名写一个的作品叫 A Grief Observed， 中文是清清如雾，就是他所爱的太太癌症离世。他难过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面对这种痛苦。我们说是一个我们都非常敬仰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他还是会走在这个旅程上面，还是会因为自己所亲爱的人面对这样的一种的遭遇，生命的离去而带来信仰的那一种危机。那何况是我们呢？自由它就预设了是个旅程，自由就是预设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的决定。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的智慧，需要一些的经验，需要一些的学识，需要一些的辨识。所以当我们在读比方说马太福音，应该任何经文也是了，不过我们就集中在马太福音吧。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明显的经文呢，我们都可能需要细意的去思考。比方说其中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的后半段，几乎是后面的一段经文了。我们没办法呢从字面的表面去读的，就等同刚刚我说你不能从表面来读，你献祭的时候你知道想起一位跟你过不去的，你要回去跟他处理然后才回来献祭，我说的这个是比较看起来是容易啊，但是实际的操作呢可能不太可能的。这个经文要讲的并不是一个 SOP， 不是一个操作的技巧，而是在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献的祭是什么吗？如果你献的祭是献给上帝，这位上帝也是你的弟兄的上帝，那你跟他有纠结，你这个祭是什么一回事？经文说你们听见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就刚我说的了，在昨天经文里面呢，耶稣不断的说你们听见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外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其实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等等。我们现在听在这里，前面呢的经文好像有很清楚的一些的教导我们怎么去做，不过呢我会说字面讲的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做，不是我们不同意耶稣所讲的，只是耶稣所讲的并不是字面的意思。如果说你坚持是字面的意思的话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借钱是赌博，你借吗？是圣经讲的当然不借。有人问你借钱是吸毒，当然不借啊！你说经文讲的不可推辞，耶稣讲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不是字面所讲的那个意思。有人打你的 右脸左脸也转过来打他，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样做会不会让行恶的人行更大的恶？如果打的脸不是在你的脸，是打别人的脸，你会对那个被打脸的说，耶稣说转过来给他打哦，你就转过来给他打吗？不会吧。如果我们说的是更加可怕的罪行的话，你会引用这句经文吗？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呢，你不是缺乏了智慧呢，就缺乏了面对邪恶的勇敢，你缺乏了明白上帝的公义怜悯的要求，其实你跟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意义没有差太远，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这段经文是在基督教历史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经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曾经塑造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知道呢，如非基督徒来讲呢，穆罕默德甘地，就甘地，然后在他的影响之下，当然耶稣的登山宝训呢，马丁路德金英，而再早一点呢，潘霍华，都是在这段经文所开出来的那一个的憧憬啊，提出我们今天很熟悉的非暴力的一个的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是孙宝林牧师的金钱与自由讲座，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天韵合唱团的诗歌《我想的自由》。华要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愿您有一个丰收的周末，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下回再会。
想去的地方。